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圣经一神论，
三位一体教义千方百计地要证明耶稣是神，而在审判的那一天，主耶稣要看的不是我们有多热心地捍卫他是神，他关注的是我们有没有效法他，尊他父神为主宰，遵行父神的旨意。我们错误的热心会不会正中撒旦的计谋呢？请听圣经一神论系列，题目是独一的主宰，我们的神，作者张成牧师。
上一篇在探讨提多书二章十三节的过程中，我们参考了不同的圣经译本，从中看到有些圣经译者想方设法将圣经的原句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改为至大的神救主耶稣基督，或我们伟大的神破折号救主耶稣基督。圣经译者想借用所谓的夏普规则，也就是1798年发现的希腊文语法规则，作为改动圣经原句的凭据，借此将自己的神学立场耶稣是神灌输给读者。而实际上希腊原文里根本没有这个意思，有些圣经译本也以夏普规则为理据改动了其他的经文，这些经文都是用来支持耶稣是神和三位一体论的。 NET 中译本提多书二章十三节的评注结尾就提到了彼得后书一章一节和犹大书四节，认为可以用夏普规则来证明这两节经文都是在宣扬耶稣是神。本篇会分两个部分来重点探讨彼得后书一章一节和犹大书四节。若想更好地掌握本篇的内容，笔者建议读者先阅读之前发表的至大的神一文，该篇是重点探讨了提多书二章十三节。让我们一起打开和合本圣经彼得后书一章一节，彼得后书一章一节，做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写信给那因我们的神和（括号）有古卷无合字，救主耶稣基督之意，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和合本的彼得后书一章一节有合字，但括号里则强调有古卷没有合字，言下之意是合字可有可无，如果没有合字，耶稣基督就成了我们的神。这正是三位一体论者想要的解读，但有合字与没有合字所得出的结论是截然不同，互相矛盾的。所以三位一体论者唯有借用夏普规则来自圆其说，这正是 NET 中译本处理彼得后书一章一节的方法。 NET 中译本彼得后书一章一节的翻译如下：做耶稣基督奴仆和使徒的西门彼得，写信给那因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之意，承受了与我们同样宝贵信心的人。 NET 中译本承认，彼得后书一章一节是有盒子，也没有建议可以删除盒子，但在评注中却做了以下的补充：神和救主都是指耶稣基督。本处是新约中指出基督的神性最明确的经文之一。这种用法在希腊文中被称为夏普规则。夏普是英国的慈善家兼语言学家，他于1798年发现此规则。若是冠词加名词加盒子加名词，名词均为单数的普通名词，不是名字，则所指的是统一对象，如朋友和兄弟、神和父等。这种例子在新约常见，但在本书已屡见不鲜，表示本书作者的语法和其他新约的作者同出一辙。参一章十一节和二章二十节的主和救主。唯一的问题是，神和救主是普通名词还是专有名字？夏普及其他人如米杜同在希腊冠词法则证明了希腊文的专有名字是不可能有复数的。既然神和救主有时以复数出现，就不能看为名字，因此夏普规则适用。200年来有多次推翻夏普规则的企图，但本规则至今屹立。参提多书二章十三节，犹大书一章四节。评注中说道，神和救主都是指耶稣基督。译者是如何证明神和救主都是指耶稣基督呢？就是以夏普规则为依据。可见译者是无法从字面意思证明，否则就无需借用所谓的夏普规则作为改动圣经原句的解释了。有趣的是，虽然译者无法从字面的意思证明神和救主都是指耶稣基督，却大言不惭地断言本处是新约中指出基督的神性最明确的经文之一。若从希腊文字面上看，一点都不明确，应该说是译者千方百计将基督的神性明确化了。我们也可以参考新汉语译本是如何处理这节经文的。新汉语译本彼得后书一章一节的翻译如下：耶稣基督的仆人和使徒西面、彼得，写信给那些靠着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的义，而与我们得到同样宝贵信心的人。新汉语译本的译者没有省略了盒子，但在注释里却这样建议道：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或译作我们的神破折号救主耶稣基督。这个注释令读者无所适从，靠着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的义，和靠着我们的神破折号救主耶稣基督的义是完全不同的意思，怎么可能是两者皆可呢？译者似乎是在想方设法向读者灌输耶稣是神这个概念，但因为原文根本没有这个意思，所以只得在注释里悄悄地以破折号取代了盒子，好让救主耶稣基督变成我们的神。我假设如此改动的依据是因为这句话的语法结构符合夏普规则，即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是指同一位，所以可以翻译为我们的神破折号救主耶稣基督，所以可以翻译为我们的神 破折号，救主耶稣基督。我们参考一节符合夏普规则的经文，就是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十二节。我们一起打开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十二节，叫我们主耶稣的名在你们身上得荣耀，你们也在他身上得荣耀，都照着我们的神并主耶稣基督的恩。我们的神并主耶稣基督的语法结构跟彼得后书一章一节的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是一模一样的，唯一不同之处是救主和主这两个名词，但这不影响夏普规则的应用。比较一下这两节经文的希腊原文就更为明显了。虽然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十二节这个句子的语法结构跟彼得后书一章一节是完全一样，而且也完全符合夏普规则，但却没有圣经译本将这句话翻译成我们的神破折号主耶稣基督。为什么呢？是不是因为神和主耶稣一同祝福教会要比主耶稣独自祝福教会更好，所以圣经译者不希望改变经文的原句呢？还是说这其实是证明了译者并不重视这个规则，只是有选择性的利用夏普规则来支持自己认可的教义呢？文章末后附有彼得后书一章一节的其他译本翻译供大家参考。让我们一起打开和合本圣经犹大书四节。犹大书四节，因为有些人偷着进来，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是不虔诚的，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并且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括号）我们或作和我们主耶稣基督。和合本的犹大书四节没有和字，但在括号里则注明了我们或作和我们，可见和合本的译者承认原文有和字，但却选择了不要和字。但没有了和字，独一的主宰就是耶稣基督，这正是三位一体论想要的翻译。但这是否是圣经的意思呢？我们参看 NET 中译本的翻译。 NET 中译本犹大书四节的翻译如下，因为有些人溜进你们中间，他们就是自古被定受着刑罚的，是不敬虔的，将我们神的恩典作为放纵情欲的借口，并且不认我们独一的主宰和主耶稣基督。 NET 中译本就保留了和字，却附加了以下的评注：主宰和主耶稣基督，主宰和主耶稣基督都是指同一个人。这种用法在希腊文中被称为夏普规则。夏普是英国的慈善家兼语言学家，他于1798年发现了此规则。若是冠词加名词加和加名词，名词均为单数的普通名词，不是名字，则所指的是同一对象，如朋友和兄弟、神和父等。这种例子在新约常见，参提多书二章十三节及彼得后书一章一节的注解。 NET 中译本在评注中强调主宰和主耶稣基督都是指同一个人，译者承认这个结论不是从字面上得出的，而是靠所谓的夏普规则。可见从字面上根本解读不出这样的意思。新汉语译本则用了处理彼得前书一章一节的手法来处理犹大书四节。以下是新汉语译本的翻译。新汉语译本犹大书四节的翻译如下，因为有些人已经潜了进来，这些人早就被判定要受到那审判，他 他们是不敬虔的人，把我们神的恩典变为淫荡的机会，又否认我们独一的主宰和主破折号耶稣基督。新汉语译本的译者承认原文有盒子，但却很隐晦地加上了破折号，让句子变得模糊不清，仿佛原文的意思是指耶稣基督是独一的主宰和主。译者又进一步地在注释里补充道，又否认我们独一的主宰和主破折号耶稣基督，或译作又否认独一的主宰破折号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译者又用回老办法，悄悄地用破折号取代了盒子。如此一来，犹大书四节就证实了主耶稣基督是独一的主宰。很多基督徒并不知道犹大书四节是有两个不同的希腊文文本的，这两个版本的区别就在于一个神字。有些手抄本的原句是独一的主宰神，就是在主宰之后加了神字。我们可以参看钦定本、中译本。钦定本、中译本犹大书四节的翻译如下，因为有些人偷着进来，就是自古以先被定受刑罚的，是不虔诚的，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并且不认独一的主神和我们主耶稣基督。钦定本、中译本是独一的主神，希腊原文是独一的主宰神，加了神字明显是为了将独一的主宰和主耶稣基督区分开来。可见独一的主宰指的是神，这是属于神的称谓。鉴于这两个不同文本有分歧，再加上两个文本都有合字，就足以证明从字面上无法将主耶稣基督等同独一的主宰。正因如此，认同三位一体论的圣经译者只好借用夏普规则来支持他们的翻译有理，从而证明耶稣基督就是那位独一的主宰神。在希腊文词典中，主宰的首要意思是那些在法律上有管辖权力的人，例如管辖国民或奴隶的人、统治者、主人。这个字通常用来称呼世上的统治者、主人或奴隶主。基督徒是神用重价买回来的，所以神是我们的主宰，但因为神立基督为我们的主，赐他权柄管辖我们，所以基督也是我们的主宰。但我们必须分清楚神和基督的轻重先后次序，免得混为一谈。那么犹大书四节的独一的主宰为什么不能是指基督呢？关键在于独一的三个字。独一的三个字已经告诉我们这位主宰就是神，因为唯有神才配称为是独一的。将独一的主宰这个称谓给了耶稣基督，就意味着真正的独一主宰已经被耶稣取代了。新约经常用独一的来形容神，以下的例子不包括犹大书，可供大家参考。独一之神，约翰福音五章四十四节。独一的真神，约翰福音十七章三节。独一全智的神，罗马书十六章二十七节。独一的神，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七节。独一的全能者，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五节新译本。独一不死，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五节。独有你是圣的，启示录十五章四节。无独有偶的是独一的，在犹大书一共出现了两次，另一次是在二十四节。我们一起打开犹大书二十四二十五节， 犹大书24-25节，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愿荣耀、威严、能力、权柄，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他，从万古以前并现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吕振中译本翻译为那独一无二的上帝，我们的拯救者，是指谁呢？肯定不是指耶稣基督，因为25节说道，愿荣耀、威严、能力、权柄，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他。我们独一的神的荣耀是他自由拥有的，耶稣基督的荣耀是神赐给他的，两者的荣耀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既然犹大书24节用独一的来形容神，为什么我们要假设第4节的独一的是指耶稣基督而不是独一的神呢？24节其实是证实了耶稣基督不是那独一的主宰，正如他不是那独一的神。可能大家会感到困惑，为什么彼得后书1章1节称耶稣基督为救主，而犹大书24节则称独一的神为我们的救主？难道我们有两个救主吗？圣经明明说唯独神是我们的救主，这岂不就证明了耶稣基督是独一的神吗？读圣经必须掌握全面的图画，否则就成了瞎子摸象，各说各的。三位一体论的弊病就是专注在一些零星的经文，不理会前文后理，以断章取义的方式来证明耶稣是神。笔者想借此机会简单解释一下，为什么独一的神和耶稣基督都是我们的救主。就拿提多书为例，保罗在提多书称神和耶稣基督为救主各3次。以下经文供大家参考。提多书称神为我们救主的3处经文分别是，提多书1章3节说神我们救主，提多书2章10节说我们救主神，提多书3章4节说神我们救主。提多书称主耶稣为我们救主的3处经文是，提多书1章4节说我们救主基督耶稣，提多书2章13节说我们救主耶稣基督，提多书3章6节说耶稣基督我们救主。保罗每次提到神我们救主，紧接着就会提到我们救主耶稣基督，仿佛是在谈论同一个对象。如果不是同一个对象，至少两者应该也是平起平坐的吧。不明白圣经的人就会用逻辑思维得出以下的结论，保罗说神是我们的救主，他又称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这就证明了耶稣基督是神，因为我们不可能有两个救主。如此证明耶稣是神真的是无懈可击，但这是不是保罗的意思呢？我们得反思这样的结论是否合乎圣经的教导。将救主耶稣基督等于救主神，然后再进一步将耶稣基督等于神，如此一来，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17章3节要我们认识的独一真神从此就销声匿迹了，取而代之的是耶稣基督。熟读圣经的人都知道，从旧约到新约，唯独亚伟神是救主，神是我们的拯救者，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圣经也告诉我们，神立耶稣为我们的救主，即是说神我们的救主是借着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的。正因如此，圣经也称耶稣基督为救主。明白这一点至关重要，否则 我们就会将神和耶稣基督混为一谈，导致主仆不分，轻重颠倒。圣经称独一的神和耶稣基督为救主，证明了一点，独一的神和耶稣基督是不可分割的。若想得救承受永生，就必须认识独一的神和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正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7:3所强调的。在74译本中，圣徒也用主宰来称呼神。笔者只举三个例子作为示范。第一个例子是创世纪15:2，亚伯兰，也就是亚伯拉罕，称神为主宰。其实是英文译本则翻译成主人和主，这个翻译有点画蛇添足，因为主人就是主，将两者放在一起，让读者不知道译者想表达什么。这样的翻译给读者一个错觉，以为原文里有两个名词，其实希腊原文里只有一个名词，就是主宰这个词。可能英文没有像主宰这样的名词，译者只得用这样拗口的方法来表达。无论如何，这个翻译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它正确地表达了主宰这个字的原文含义。希伯来圣经的原句是主亚伟，可见这个主或主宰是指亚伟神。我们再参看一个例子，约伯记5:8，约伯不单称神为主宰，而且是万有的主宰。如此称呼神，就等于宣称他是独一的主宰了。我们看第三个例子，以赛亚书1:24，先知以赛亚也称神为主宰。可惜的是，其实是英文译本将主宰翻译成主，导致读者无从知晓这不是一般的主字。以赛亚对神的完整称呼是主宰，万军之主。和合本则按照希伯来圣经的原句翻译成主万军之亚伟。再次看见，其实是译本的主宰和主都是指独一的神亚伟。到了新约，以色列人依然称呼神为主宰，但大部分译本将主宰翻译成主，所以读者无法看出来，以为这是新约常用的主字。只有极少数译本将该字翻译成主宰。以下经文供大家参考，经文内容清楚易懂，所以笔者就不做解释了。路加福音2:29，吕振中译本的翻译如下：主宰啊，照你应许的话，如今你释放你奴仆安然而去了。使徒行传4:24，吕振中译本的翻译如下：他们听见了，就同心合意提高了声音向上帝说：主宰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彼得后书2:1，现代译本的翻译如下：从前有假先知在以色列民间出现，同样也将有假先知在你们当中出现，他们技巧地输入毁灭性的异端，不承认救赎他们的主宰，迅速地自取灭亡。启示录6:10，吕振中译本的翻译如下：他们大声喊着说：圣而真的主宰啊，你不审判而向住在地上的人生我们流血的冤要到几时呢？透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结论说，独一的主宰是指神，不是耶稣基督。这个结论是根据以下几点得出的。第一，在希腊文圣经里是有合字的，这意味着独一的主宰和主耶稣基督是两个不同的对象。第二，有些希腊文文本是独一的主宰神，明显是刻意要将神和耶稣基督区分开来。第三，新约里的独一的三个字是用来形容神，无一例外。 第四，旧约和新约的圣贤都称神为主宰，因为是神救赎了他们。希望我们明白了主宰的意思后，真的从心底里尊崇那位创造拯救我们的独一真神为我们生命的主宰。正因为我们尊神为主宰，我们也听从神的命令，尊耶稣基督为主。而尊耶稣基督为主的正确方式，就是听从他的教导，效法他，遵行神的旨意，尽心尽意尽力爱神。主耶稣在马太福音7:21-23责备那些称呼他主啊主啊的人为作恶的人，因为他们没有遵行他天父的旨意。这是在提醒我们，若不尊神为生命的主宰，我们在主耶稣眼中就是一个不信的人。主耶稣在审判的那一天要看的，不是我们有多热心捍卫他是神，或者捍卫圣经一神论，他关注的是我们有没有效法他，尊他父神为主宰，遵行父神的旨意。我们以为高举耶稣为神，将所有专属神的称谓，如至大的神、独一的主宰，都转移了给他，就是在荣耀他，却不知我们已经弃绝了那位创造拯救我们的独一的神亚伟。这正是撒旦想要达到的目的，他的假基督已经不知不觉地取代了圣经的基督，甚至还进一步取代了神。那些坚持要高举耶稣为神的人，最好在神面前安静反思，免得随从了撒旦的阴谋。文章末后附有犹大书4的其他一本翻译供大家参考，彼得后书1:1其他一本的翻译参考如下。彼得后书1:1和合本的翻译如下：做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写信给那因我们的上帝和（括号）有古卷无盒子，救主耶稣基督之意，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彼得后书1:1标准译本的翻译如下：耶稣基督的奴仆和使徒西门彼得，致那些借着我们的神救主耶稣基督的义，与我们领受同样宝贵信仰的人。彼得后书1:1吕振中译本的翻译如下：耶稣基督的仆人和使徒西门（括号）有古卷作西面彼得，写信给（括号）获益，那在我们的（破折号）公义中，那因我们的上帝和救主耶稣基督的义，与我们分得同样宝贵信仰的人。彼得后书1:1思高译本的翻译如下：耶稣基督的仆人和中途西满伯多禄，致书给那些因我们的天主和救主耶稣基督的正义，与我们分享同样宝贵信德的人。彼得后书1:1现代译本的翻译如下：我西门彼得是耶稣基督的仆人和使徒，我写信给那些借着我们的上帝和救主耶稣基督的义，跟我们分享了同样宝贵信仰的人。彼得后书1:1新译本的翻译如下：耶稣基督的仆人和使徒西门彼得，写信给那靠着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的义，得着和我们同样宝贵信心的人。彼得后书1:1当代译本的翻译如下：做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写信给那因我们的上帝和救主耶稣基督的义，跟我们已经得到一样宝贵信心的人。犹大书4其他译本的翻译参考如下：犹大书4和合本的翻译如下：因为有些人偷着进来，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是不虔诚的，将我们神的恩 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并且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括号）我们或作和我们主耶稣基督。犹大书四节吕正中译本的翻译如下：因为有些人偷着进来，就是往古时候经上早已记载必须受这处刑的。嘿，不浅的人，将我们上帝的恩变为邪当的托词，否认我们独一无二的主宰和主耶稣基督（括号）或意，否认那独一无二的主宰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犹大书四节思高译本的翻译如下：因为有些早已被注定要受着审判的人，潜入你们中间，他们是邪恶的人，竟把我们天主的恩宠变为放纵情欲的机会，并否认我们独一的主宰和主耶稣基督。犹大书四节牧灵译本的翻译如下：一些不敬神的已遭谴责的人悄悄混迹你们中间，他们利用我们天主的恩宠做通行证，行大逆不道之事，否认我们独一的主宰主耶稣基督。犹大书四节现代译本的翻译如下：因为有些不敬虔的人偷偷地混进我们中间，以曲解上帝恩典的信息来掩饰自己腐败的行为，他们拒绝了独一的主宰破折号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很久以前，圣经已经预言他们必须受惩罚。犹大书四节标准译本的翻译如下：因为有些人已经偷偷进来了，他们是先前早就被记载的要受那惩罚的人，他们是不敬神的人，把我们神的恩典变为好色的借口，并且否认那独一的主宰破折号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犹大书四节新译本的翻译如下：因为有人已经混进你们中间，他们就是早被判定受刑的不敬虔的人，这些人把我们神的恩典当作放纵情欲的借口，并且否认独一的主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犹大书四节当代译本的翻译如下：因为有些不敬虔的人偷偷地混进你们中间，以上帝的恩典做借口，放纵情欲，并且更否认独一的主宰破折号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根据圣经的话，这些人必定灭亡。